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有一次能够一同在你面前学习你宝贵话语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正像我们这个基督里长进了的这个组里面，我们学习的目的。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对当时那些蒙了你的恩召，就在这条你跟从你的路上已经有经历的儿女们的鼓励，我想也是同样对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提醒和鼓励。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越过我的贫穷软弱，求你祝福，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这些话的时候，都得到从你那边的供应。谢谢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以接下去以后分享以后的小组的分享交通，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就像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要我们的，能够在你里面彼此的激励。当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我们更是更加的殷勤，也更加的在你面前放下各样的常累，能够快跑来跟从你。谢谢主，恳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现在把这个拿来分享，要做的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就接着亚门上一次第一次带我们学习的希伯来书第学到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呢，就后面那一段讲到我们要理那些就是提炼，从11节开始接到第六章，讲到我们其实该照着我们应该学习的功夫，应该是成为能够离开神圣业的脚端，能够吃干粮，但是呢，在实际的情况呢，这些神的儿女们仍然只能吃奶，在都不熟练能力的道理，因为还是在婴孩。那么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我们看到这边就是讲过，就是希伯来书前面这段讲到比较，就神儿子的超越。那么，神的儿子超越过天使，他比也超越过摩西，超越过神以前的众先知。然后在第四章的后面就讲到神的儿子作为大祭司。那么同样呢，而且我们讲到已经有这一位升入高天尊位的大祭司，那么他呢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凡事上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讲到我们有这样一位宝贵的大祭司，然后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这样的大祭司，让神的儿女可以随时到他面前蒙恩惠的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章后面讲到，那么真实的情况呢？他们还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还是婴孩。所以第六章接下来，他就有一个或者劝勉的话，他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之心，信靠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这边讲到基督信仰的开端，那么懊悔时心信靠神，就讲到我们信仰内在的改变，就是讲到一个人信靠主耶稣，那么信仰各样洗礼安守之礼，这就是谈到一个信仰外面的见证，然后后面信仰的我们信仰的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就讲到我们信靠主耶稣将来永远的结局。这是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的圣经所信仰基本的要点。 然后他在这里说，我们呢如何长进呢？长进就是不停留在信仰的开端，也不需要再立根基，因为神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了这个根基。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根基上，就是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因为在这里面讲到神，特别是这边讲到接下来这边四到六节，就是警告说不可离弃真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一方的神的儿女，他说已经论到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或者神善道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与又有又来物爵士的全能。讲到神已经在我们这些这一帮的弟兄姊妹身上有了工作，已经有主恩典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领受主许多恩典的教导，可是呢真正的情况呢还是不能，就是还是不够长进。那么这边讲到，也同样他下面就用个比喻，他说这里面讲到有雨，用雨水和田地。那么我想雨水他这边就讲到主的话，主的道。那么田地通常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讲到撒种的比喻，讲到种子撒在各种的田地，也就讲到我们人的心田。那么主的话能够赐给我们，那我们的心田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田？是能够，那这里面他就用了个对比，对比就是说有一种心田，那么领受主的恩典，有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的心田是个好土呢，那它就能够生长菜蔬，成为人的供应和福使用。那么如果我们人的心田像是荆棘，长满了荆棘就把主的道挤住了，那么这样子呢就结不出果子来。同样他也是讲到一块田地吃过雨水啊等等。然后呢，所以这边他是通过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福音书也讲到同样的这个比喻，讲到如果我们的心田是被耕耘过，石头杂草除过了，那么这样的心田呢，就能够生长菜蔬，能够让人享用，也合乎耕种人用呢，就从成人也得福。那么如果一块田地充满了石头荆棘，那么种子就被挤住了，那么这样子心田呢，就被这样子结果就是被废弃，尽付咒诅。因此呢，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在主面前领受主的恩典，提醒我们不要白占地土。提醒我们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要在主里面靠着他能够结出果子，好叫荣耀归给神。因此呢，他在这是他讲道路。如果我们的心田不能够结出果子，那么就被废弃，尽付咒诅，结果就是焚烧。那我想这里就是，当然这里面呢，这个是一段也是一个难解的圣经。那么有的人就会问说，一个神的儿女得到救恩以后，是不是有会失去救恩？那么我想在圣经学者有不同的对这段话有不同的见解。那么有一帮的弟兄姊妹相信，我们一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么这里面所讲的，也就是讲到，如果一个人在生命上不长进，那么他一次得救以后，他可以仍然得救，那他就是将来有一天，在他如果在生命不能够结出果子来，就像葡萄枝没有与连主连在一起，就枯干被丢在外面，就讲到将来有一天要受极大的亏损。所以那么当然也有一帮的弟兄圣经学者或者弟兄姊妹认为，我们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以后，如果不听从圣灵的，也有可能会失去神的恩典。那么我想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一帮的弟兄姊妹，他说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纵然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尽父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那么，我想在这里是讲到这一帮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讲到他们已经是在为主的名和为福音已经有许多的服侍和摆上。然后后面他说，十二节是鼓励他们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么我相信，我个人也是相信，他这里边好似乎是讲到更多是讲到一般已经信了主，也服侍主的这些弟兄姊妹，讲到服侍得赏赐这一方面。所以虽然圣经的学习有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个人好像是认为他这边也是讲到就是做工的赏赐这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长进，或者在主面前没有结好的果子，那么有一天要受极大极大的亏损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第6章的后面这个部分啊，虽然呢，所以在这边严重警告以后呢，那么在这里呢，作者我相信他对写受信的这些读者，他应该他们之间的。他深信，他应该他了解，他也称赞他们先前服侍神，那么鼓励他们呢，要越更加的显，更加的显出这样的爱心，而且此时不懈的服侍，鼓励他们不懈怠，继续到底，因为呢，神的应许，当神自己的应许是切实的、可靠的。那么在这里，他就讲到神自己应许的宝贵，他就讲到神当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那么神对所有的他的应许，我们在其他书都是是的，都是阿门。那么他是以亚伯拉罕和在旧约当中承受应许的人为例，讲到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他必叫子孙多起来。”那么神是完圣洁信实，绝不说谎的。但是呢，因着人的软弱，神愿意向以启示来向表人表明他的应许不更改。所以他因为神没有比更大的可以记着此事启示。他就只是自己起誓向亚伯拉罕，可坚定他对他的应许，同样对旧约当中承受应许的人，他也是这样子。所以在第6章后面讲到说，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情，就显明神愿意为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出他的旨意不更改。那么，所以我们这些，那么今天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那这边啊，我们知道，这也是对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有逃城，逃城就是为那些无辜、无意识的比如说杀了人、犯了做过错的人，他可以逃避啊，追债逃呃，就是追债血债的人，可以在那边逃到逃城去。那么我们这些呢，原来我们这些。罪人呢，也是被罪而追赶的罪人。那么逃亡，这里面也讲到，今天呢，主耶稣基督也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他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也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既然神的应许是这样的确信。那么，神借着基督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也是这样子的，更是可靠。所以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有坚固，有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基造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感谢神，在旧约的时候，神。向他的选民先祖亚伯拉罕和其他所有的承受应许人显明他的应许不更改。那么今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立的这个新约，那么这样的约也同样稳妥，如同灵魂的锚。那么我们 得着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避难所，同样我们的指望又确定有了保靠。这是这边所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第七章就是第七八到第七第八，就讲就这里面就是在进行的阐述基督我们大祭司他为什么更美，他怎么样比原来的旧约当中的祭司更美更超越。那么这里面就开始第七章就是解释了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我们想在圣经中，就是在希伯来书还有一处，其实在向和亚门也说过了，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14章17节到20节那边讲到有提过麦基洗德。那么麦基洗德的名字，他名字就是仁义王，也叫撒冷的王。那么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圣经里面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初，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亚伯拉罕与四王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出来带着饼与酒来迎接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麦基洗德记载可以看到，他是尊大祭司，是不与原来旧约中他其实在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成为祭司之前，他就已经有了，所以他是非常尊贵的神的祭司，同样的一个不懂事的祭司。那么我想在这里那照着我们人间来看，它这里面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通常在人间讲会讲一个人的比如说这个跟他立位的这个等次不一样。首先他麦基等所谓的等次，也就讲到他的身份完全不一样。那么这里面讲到从前在百姓在立位执政底下，那么立位的支派当中，他只拣选了亚伦被拣选作为大祭司，那么他的后裔还有利未人，他是做众祭司。那么那旧约当中的利祭司是出于利未支派，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来的，所以如果照着属肉体的条例呢，主耶稣基督不可能成为大祭司。因为那个原来在旧约律法当中，大祭司是从立位的亚伦子亚伦以及他的子孙，那么他所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来设立的。那么因为既然是至于血肉之体，因为死的阻隔，这个大祭司的责任呢就不断的更换。但一任大祭司去世以后呢，就又是重新选立了下一任的祭司。那么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这里面所说的等次呢，绝不是通常的，就像我们更简单的更换一轮大祭司，他所主耶稣的所成立的大祭司呢，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这里面不就像我就在想，在我们人间选总理，比如说换一任总理，从一个政党 A。可能下另外一个政党上去，就政党 B 上去了，他连任了4年5年以后就又换了一轮。但是感谢主耶稣所换的所成为大祭，他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了一轮的大祭司，他是以麦基洗德的层次，以无穷生命的大能，成为把旧约所有以前的废去了带来的里程碑式的更换。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到这里面圣经这七章这边，他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了，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着这个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感谢神，确确实实他，而且呢 主耶稣所做的，所做他主耶稣既从死里复活，活在神的右边，那么他的职任呢就长久不更换，而且他也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凡靠他，凡进到神面前的人，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也能够拯救到底。那么旧约的里面是立软弱的人罪人做大祭司，那么神的儿子是他是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恶，高过诸天，这样的大祭司是与我们相宜的。因此呢，他所立的沙龙成为的大祭司能够成全到永远。这是讲到主耶稣他的成为大祭司的是完全不同的等次，是无穷生命大能的等所立的。那么第八章接下来就讲到既然第一要紧的我们就是已经有坐在大者至大者右边在正当里做知识的大祭司。那么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与旧约当中的祭司不一样，因为在旧约当中大祭司是在地上人手所设立的帐幕，虽然这个帐幕是摩西跟他们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但是呢他只是在地上。那么主耶稣他作为大祭司，他今天他不是坐在地上人手所支的帐幕里，他而是呢他是坐在至大者右边，在神的右边，在天上真帐幕里面做祭司。那么原来在旧约当中那些供奉的其大祭司所敬拜的做的那些礼仪都是一个影子，预表天上真正的样式是帐幕是在天上。那么主耶稣今天所得的职任呢，是真正在天上的真上所做祭司。那么因为他的职任更改了，所以他这边呢他的约就他就也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第八章这边就讲到，因着这个照着生命无穷生命大能的大祭司他职任更换了，那么他就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带了一个全新的约定里面。那旧约的是我们知道是神借着神人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是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就像提摩太后书讲到，神跟主耶稣是我们的神跟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主耶稣。那么旧约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新约的石板是写在我们的新约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新板上。在旧约的时候，这里面第八章里说，他说他我不像他我神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那我们可以看到，拉着手就表明那个他们就是幼稚婴孩的，还不认识神，所以神要一直的牵着拉着他们的手带他们。但是呢，虽然神的律法通过大祭司把神的律法教导他们，但是呢，百姓还是不能够恒心的遵守律法。那么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这个新约，这个律法是放在我们的新版上。那么神说，我要做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的心板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个人必不用个人教导自己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神把他自己的得了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而且我们每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能够认识神，并且神赐下能成圣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律法。 而且神说他要宽恕他们的不义，赦免他们的罪，罪愆要被除掉洗去。但是在旧约里面，通过祭司的献祭，罪过只是得到遮盖，有瑕疵，还是不能够让人得着完全。那么在这个地方上说，那先前的旧约呢，因为有瑕疵，就有瑕疵，而且呢，渐旧渐衰的就归于无有。那么感谢神，基督来了，他为我们做了新约的中保，他为我们成就了更美的新约。这是讲到在第八章里面讲到就是新约跟旧约，神的子民进入更新的关系，讲到我们他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指教我们来认识他，不像当初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读主的话行，虽然他们有许多宗教的礼宗，就是崇拜的礼仪，做了许多赎罪祭，他们也守很多的节期，但是他们心里对着神还是不太明白。这是新旧约的相比。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地上的圣所和天上所，就讲到这位大祭司他这个职任，他服侍的地方。前面两第七第八都是讲到这位大祭司他的身份，他所带来的新约。那么第九章开始呢，就是讲到这个大祭司他所侍奉所知识的场所。那么我们知道在九章的前面这段时间里前面这一到五节他就讲到原来旧约的这个圣所。那么这里面我就把旧约当中这个圣所的这个示意图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这个会幕是摩西把他山上领受的样式告诉在出埃及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然后他也得神的警戒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设设立这个会幕。那么会幕的样式结构和其中各样的物件呢，以及物件的摆设，都表明了罪人能够得以亲近神的途径和属灵生命的经历。那么我想呢，这里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示意图里面，外面就外院里面有铜祭坛，还有洗濯盆。然后经过这个，这里面铜祭坛就是通常祭司在里边献祭赎罪的地方。人要进入到圣所前，先要献祭，人内心深处的亏欠、得罪神的地方，内心的污秽，要通过献祭能够得到洁净。然后呢，祭司进入到圣所之前，还要这个有铜的洗濯盆，身体上的污秽还要洗净。那么在这里呢，同样被洗净，然后才进入到圣所来行拜神的礼。那么这里面圣所里面呢，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有金灯台，有橙色饼，橙色就桌子和橙色饼，还有这边清香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圣所会幕就预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也就预表今天就是预表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圣灵的居所。那么灯台里面呢，有灯台里面，这灯里面是放着青橄榄油，那么它常被点着照亮圣所。那么在这里也预表说，就是这个发光的灯台哈，有的预表基督是属灵的生命之光也预表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那么桌子，这里面有桌子和它的上面的橙色饼那么表明我们在生命的光中来到主的面前，与主交通，那么也与圣徒交通，那它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的供应。那这里面还有在进入至圣所前，还有金香堂，也就表明这里面金香堂经常香在这边被点着那么同样的，这个金香堂也表基督在神的面前成为为人的代祷者， 馨香，也表明预表的基督。那么知道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呢，至圣所有约柜啊，极上的施恩座。那么约柜呢，大家知道预表着基督啊，所有的神的丰富都预表住在基督里。那么柜上的基督博士把守神的圣公义圣洁，施恩座就预表着啊，神因着基督的救恩能够悦纳罪人，能够在他施恩座前，就近到施恩座前，能够得恩惠的怜悯的帮助，都是因为基督的救恩。那么里面的玛拿是预表是基督从天上赐下的粮，约柜里面的亚伦发过杖的表明预表祭复活的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那么两块的法版及石板是神用指头写上面写在上面的。那么啊，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有就是道德法，就是十诫，还有里面的民事法，还有一些宗教，还有拜神的一些礼仪规条和节期。那么通过这些呢，通过这些神把他的要求写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的法版呢，就预表着只有基督他来了，他完全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来到地上，作为人子，作为完全的人，他成全了律法，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是在我们从旧约的会幕里面可以看到，通过会幕实际上就给旧约时代的人，就是先有一个教育，让人知道说，一个有罪的人是怎能在你前被洗净成为圣洁，能够来亲近神。那么，这是他们当时这个写信的，他们这些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我相信他们读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明白。那么在这里，作者再一次向他们解释说，神借着旧约这么许多的会幕，这些事情都告诉教育，也告诉神的百姓，一个罪人是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的途径是怎样的被要怎样通过赎罪洗净，然后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接下来呢，在这个基础上，他就比较了基督这位大祭司他的知识和祭物与旧约祭司中的知识和祭物。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左边这个众祭司呢，他通常是进入第一层的帐幕，常常呢进入第一层帐幕去行拜神的礼。那么进入第二层的会幕的至圣所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带着血进去，为自己、本家以及全会众来赎罪。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他这个只要头一层会幕一直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幔子，一般的祭司是不能够进去的。那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显明。那么基督呢？那在这里面说，他说，但是基督现在来到，做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他是通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么不是人所扎的，而是天上的帐幕。那么祭司被选定，就是献礼物和祭物。那么同样，我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也有礼物所，也献上他的礼物，他是用自己的血一次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宝血功效不但洗净了人的罪，而且能够使人成圣，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除去我们的死刑，又赐给我们成圣的能力，可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呢，他所成就的，在这里面所成就的，跟旧约当中的祭司所显的就不一样。那么旧约当中，他所献的礼物和祭物不能够叫，他只能让人的罪得到 遮盖，啊，叫阴的，所以他所表明的这样，通过献礼我祭物所表明的，虽然可以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但是就是本礼物和祭物还是不能够让献祭人得到完全啊。这是主耶稣所献的祭跟旧约中所献它的功效的不一样。然后呢，他有主耶稣他在。新在做了新约的中保，也受死救赎了人在旧约时所喜欢的罪，叫啊人因此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产业。那么同样，他讲到啊，在里面在旧约里面也一直讲到，在按照旧约的要求，所有的物件都是用血来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得不着赦免。所以祭司要常常不断的带着牛羊的血要进入。那么基督呢，同样他是用更美的血，来自就像一首诗歌，流着更宝贵的脉，就是神儿子的宝血，他洗净了天上本物，然后呢就把自己献给神，就一次就除掉了罪，啊，感谢神。那么第一次显现是为了除掉罪，第二次显现呢，并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我们，感谢神。啊，这是。然后这是讲到主耶稣他所献的礼，作为祭司大祭司他所献礼物的宝贵和他的功效超越。然后我们看到第十章了。那么我想第十章就对前面他对前面8章7、8、9这边所说的新约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跟立位。子孙亚伦后代做祭司的，所他的身份之分不一样，他所服侍的场所、他的时间、他所献的礼物的不一样对比。那么到了第十章，他又开始总结，他说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叫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祭叫人得着完全。所以感谢神。那么。律法是隐而不是本物，所以照着律法血献的祭，叫人想起罪，不能使人完全，不能除去罪。燔祭和赎罪祭本身也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虽然他所预表明的能叫神满足，但是感谢神，基督来了，他才是真物的本体。那么他照着神的旨意来，在是为了除去以前旧约那些软弱的、无力的。为要立定在先，就是为我们立了心愿，因此他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得以成圣，满足了神的要求，在神的右边坐下。坐下就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不需要再做了。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圣灵也为我们对这个见证。啊，所以到此为止呢，那就是希伯来的作者对主耶稣作为这个更美的大祭司。就啊总结到这里，那么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新约，那么就为我们开了一条新又活的路，直通路至圣所。那因此呢，在希伯来后书后10章19到25就讲到进入至圣所的新生活。那我们知道至圣所是神和他荣耀所充满的地方，那里圣洁，没有罪恶。从前。有罪的人无法就近的地方。那么如今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这个完全、更加全备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人他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借着他就可以来到啊神的面前。那么而且呢是。主耶稣他作为这个大祭司，他也治理神的家，因此在这边啊，希伯来的作者就引进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进入新至圣所，主耶稣为我们开辟的新生活的，应所实际的属灵生活的情况，那么劝勉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在这里他提到就是一个。要进入至圣所的圣的新生活的模样，就是我们他说我们要 神，我们应该要常常来到，来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讲到一个人信靠主耶稣人的生活，应该是常常到神的宝座面前的生活。那么要亲近神的人，他这边讲到良心的亏欠要被洒去，然后身体要用清水被洁净。那么在我们这里在上我们在这个就是每一周的读里面的，在讲经里我们一笔经一笔详细的交通过，我们一个人的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尺度。那么一个人就近神的人，那么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那么以从前我们呢良心还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的人的良心是不准确的。但是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以后，那么我们人就恢复了良心该有的功用。那么我们到主的面前，也要常常在主面前呢，能够听从圣灵在我们良心里面对我们提醒的话，因为非圣洁人不能够亲近神。所以一个就近神的人听从圣灵在良心里面的声音，让我们越听从这个声音，我们就良心就越加敏锐。那么我们如果良心有亏，我们就不可以能够来亲近神。所以良心呢，有个弟兄说也是能够考验我们跟神关系的。如果我们良心有亏，我们就不能够来亲近神。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照着恩膏的教训，能够在主面前照着主的提醒来常常靠着他宝血来接近。也这边说到身体借着清水来洗净，也讲到我们已经耶稣得到主耶稣救恩的人，也常常也是为代表主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一面我们的靠着主内心能够得到宝血的洁净，另外也讲到在我们生命中也因着主的道，就像在以弗所说的，因着借着道把我们被洗净，成为无瑕无疵的可以献给神。就讲到一个人亲近到主面前施恩座前，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在主面常常认罪，常常悔改，有个清洁无愧的良心。也讲到亲近主的人是也是一个接受圣灵主话语工作的圣灵的工作，被主的道被接来接近的人。然后讲到一个人来到主亲近过至圣，进入至圣所与神亲近的生活，也是以灵以诚。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要以灵以诚。那么宗教的仪文和习惯在神的面前没有功效，因此呢，就对那些熟悉旧约的人，同样他们以前祭拜神的许多的礼仪，以主耶稣来了，那些旧约原来的礼仪已经没有功效了。基督来了，已经把原来旧约的影儿都过去了，实体来了，他们就不可以再回到他们原来以旧约那种方式来拜神。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宝血洁净的人拜他，就像当时主耶稣不在这里，也不这里，不在这山上，也不用我们心灵城市来拜他。好，这是讲到就是一个进入至圣所新生活的人，是一个存着充足的信心的人。然后呢，接下来又讲到我们既然有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指望，那么就鼓励他们要持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动摇。这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他用圣灵重生了我们，也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就讲到教会在他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肢体，应该肢体的生活。这里面提到几点，不可停止聚会，要彼此相劝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想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不可能不聚会。那我想基督徒的聚会，神重生了我们很奇妙，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渴望和需求。那么 一个人，如果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生命的渴望，一个人得到主耶稣生命以后，就喜爱跟同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够一起来聚会。那么，一个离开教会单独的做基督徒的人，就像一群羊，一个羊离开羊群，就有可能走迷了，也有可能遇到豺狼，也可能就是被豺狼伤害了。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也需要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是我们自己可以与弟兄姊妹来相交，可以与弟兄姊妹来彼此相顾，也可以在那里学习彼此相爱，那么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也这里面啊，我相信这里面啊，就是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在平时当中弟兄姊妹有个专题来交通，那么今天就在这里，我们就这里。然后后面也讲到，就是因为主要，特别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更当聚会，也在一起一同聚会，也一同等候主的再来啊。这就是就提到进入至圣的新生活。那么接下来从第十章的26到30节开始，就是又引进了第四重的警戒和劝勉。那么在这里讲到，既然我们已经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既然那些他来了，把旧约当中所有的都成全了，然后呢，他就讲已经成全了，然后呢，他就警告说，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么我在这里讲到，就警戒故意犯罪。那么我想这里啊，故意犯罪跟无意识的犯罪呢，我想结果是更加的严峻。那在这里呢，同样这段警告的话，也是一段啊，就是圣经的学者或者弟兄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领受的一段圣经。那么在这里呢，他讲到故意犯罪，那我想呢，他也不是啊讲，就是讲到就是一般的就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有的时候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命在生命中有一些软弱啊，明明知道自己有的一些软弱胜不过的，还可有知道的还行不道的，算不算故意犯罪呢？那么我想在这里讲到的故意犯罪是特别指的要刚犯基督献一次所献上啊，以致永远赎罪祭来说，故意犯罪啊，不接受基督的赎罪祭，如果就没有其他的赎罪祭为他存留，因为基督即是唯一的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在使徒行传说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拯救。那么，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啊，又拒绝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当然就不可就得不到救恩。但是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纵然偶然被软弱所胜，但是在约翰一书说，我们如果犯，我们如果啊犯罪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只要到我们神提醒了我们到他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罪，那么神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的罪。那我想，这里他特别是提到，就是一个故意犯罪是指不接受主耶稣的赎罪啊。那他后面就接下来他一说，人见到的神的儿子，也是讲到最无理侮辱神儿子对待儿子啊，讲到那是他曾约的血，成圣的血当做平常，就是讲到轻视基督所流的血，不以为与牛羊的血一样，不信他宝血救赎的功效，成圣的功效。那么亵慢施恩的圣灵，也讲到抗拒圣灵的感动和工作，虽然门的关照来误解神的权势，却不诚心接受圣灵的提醒恩惠。那么这样，如果啊一个人拒绝圣灵工作啊，轻视主耶稣所留的宝血，那么不接受主救赎了，那这样就唯有等候审判和消灭众敌人的烈火。因为这里面讲到，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他又是圣洁的。他说："深渊在我必报应，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啊，那我想这是很严峻的警告。但是在这段警告以后呢，那么啊，接下来作者 有就是有深信说他们这些就是又再一次啊，在十节的三十二到三十九节里面，他又再一次啊提醒他们，就是说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恩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讲到他们啊曾经为了福音啊主的名所做忍受大征战和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患难者叫成了戏景叫人看，另一面体恤背叛其他受这样苦难的人，他们也甘心遭受选示，因为知道有更美更长久的家业。那么鼓励他们应当持守从前已有的勇敢的心，勇敢从前不怕为福音受苦，不怕为人受害，不怕遭受家业选示。那么他鼓励他们说存这样的心啊，必得大的赏赐。那么在这里，那么照理说他们从前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么如今呢碰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应该更加勇敢，应该同样的不怕受害，不怕受难。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看到他们的对于自己的信仰信心有了动摇，信心动摇，甚至他们想回到旧约原来那个拜神的里面去。所以在这边作者就鼓励他们说，从前鼓励他们，要提醒他们，也一方面称赞他，提醒称赞古，也肯定他们，纪念他们从前为着主名所付出的代价，所做的，所以所出的代价，所显出的美好的服事，鼓励他们说要恢复，再一次，恢复起初的勇敢心，因为存这样的心的必大的赏赐。那么也鼓励他们说，他们遭受这样子的苦难啊，我们进入就像保罗弟兄说，经历神的苦难，进入神的国，要必经历许多的苦难。那么保罗弟兄也在哥林多后书说，他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的荣耀。那么所有跟从主的人啊，主是怎样？主是作为先生怎么样，那么我们做学生的也是同样，跟从主的路是舍己被施加的路。那么他鼓励他们说要忍受，就是要因着主的缘故忍耐并长存的盼望，因为他说只要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就来，并不迟延。那么鼓励他们要因信，要相信神，用旧约的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感谢主，那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他们鼓励他们继续信靠神，那么我们信靠因信，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可能他们要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丧失肉身的生命，但是他们神应许他们在永世里得到的荣耀是不能被夺去，所以鼓励他们要继续的信靠神他们，并且作者也相信他们不是退后沉沦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一方面借着作者对他们有些警告，但是神不会忘记他的儿女们为他的名所为福音所摆上所做的都蒙他的纪念。他提醒他的话，他更是把他自己对这些跟从主的人的应许的赏赐告诉他们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他们要仰望。那为他们就后面我们就十一十二号上就讲到很多信心的榜样，就讲到神自己对所有跟从他的人等候他应许人，他要给他们的赏赐。所以就那个就是后面第三讲的学习。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心意，他对所有服侍他的人，他纪念所有为他做的工，他纪念，他也更是用他将来的赏赐应许，他自己的应许来鼓舞，来吸引他的你们能够若疲乏的时候，因着他只想念想到他的应许能够被更新的这鼓舞。好，阿 那我想啊，我时间用的比较多，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今天就啊讲到
我的英文天龙，天龙。
然后我把那个今天我们要讨论。讨论的三个题目啊，然后请徐勇弟兄为我们啊分享交通。那么三个思考，第一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写信给一群门天造之位认识来世的全能，到第十总共有四重警告，他们从不够郑重所听见的道，没有信心信不神，到离弃道理，到故意犯罪，在属灵路上渐行渐远的下滑，这样的危险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警戒，我们如何靠主在软弱中被更新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基督做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正如当日他在地上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一位为我们天天祈求代祷 的大祭司，那么圣经里面也讲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感谢主，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位这样慈悲的大忠信的大祭司，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如何随时随处的依靠他，住在他里面的恩惠们连续做随时帮助。那么也请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历见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思考题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圣灵借着作者警戒他们之后，同样称赞纪念他们从前为福音和主名所做的，重生神的应许确实可信，勉励他们忍耐请起初所行，而且还要更加殷勤的能够得到神应许的福气。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再次体会神的心肠被激励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起初的信心爱心和勇敢的心，我们是否在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恢复？那么这只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自己来寻找，有可以交通出来，也可以如果保留不交通出来，就是给我们一起来思考。好，那我今天时间用的比较多，差不多一个小时，那我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英哈，那我们就分组交通。哎，有一个组一下子跑掉很多人。